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上一课我们说，我们学习财务伦理是要看基督信徒对世界上的财务应该有什么看法，使用财务时应该有怎么样的伦理原则。在结束的时候提到，物质世界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，是有判断的原则的，有一定的尺度的。也就是说，促进经济繁荣的本身并不是目的，而应该有另一个原则来断定什么样的经济繁荣才是善的。唯有这样，才能达成财务世界的目的。
神父，财务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目的是人。换句话说，财务、整个物质世界、科学进步等等，都应该帮助人活得更是人，更有人的尊严。
那判断物质世界发展是好是坏的原则是什么呢？
在解释这个原则之前，我们基督信徒首先要看一看圣经，尤其是基督他对财务有什么看法，这样才能引出发展财富的准则和尺度。现在我们先看旧约中对财务有什么看法。旧约对财务的看法和对婚姻的态度很接近。
神父，这怎么说呢？
意思是说，旧约对财务及婚姻的看法都是积极的、正面的。以婚姻来说，旧约时代不了解守贞、不娶不嫁的价值，所以常把没有出嫁的女子看成悲哀的象征。同样的，旧约也没有人会认为情愿贫穷而舍弃财富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这根本的理由是，旧约中还没有死而复活这种一致的清楚的启示。至于为福音而持守贫穷，或为了献身天主而守贞，这样的思想都是第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，他所揭示的成全的途径。不过，请注意，基督并没有否定旧约时代对财富及婚姻的教训，而是超越它，完成它。换句话说，基督绝对没有说婚姻是恶的。相反的，基督把婚姻提升为圣事。同样的，基督也没有说财富是不好的，因此婚姻、拥有财物是一般人走的路，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，才被召选，追随福音贫穷、奉献独身的主基督。
神父，那旧约对财务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？
旧约对财务的正面积极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在创世纪第一章27跟28节中说，
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。天主祝福他们说，你们要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鱼，天空的飞鸟，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。
由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，天主造人的构想是要他们管理大地、治理大地，因为人效似天主，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。因此，当人拥有大地、发展大地、改善大地的时候，正是给了人最基本的价值， 也就是说，这时候人就拥有效似天主的自尊、独立、自主，他是主人。相反的，人免不了要失去刚刚说的最基本的价值，失掉自尊、独立和自主。此外，旧约也提到贫穷人的处境很可怜，被亲戚朋友舍弃，甚至沦为奴隶。这样的事我们多少都听过，在古代近东社会中的奴隶是非常可怜的。在法律上，奴隶连人的资格都没有，他们是没有位格的存在。可是箴言里也提到，人要勤勉伶俐，有胆量，节俭，不要追随虚浮的事，这样才可以获得财富，也可以帮助人成长，培养品德。
神父，这使我想起中国俗语说人穷志短，以及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类的话多少表示钱财是诱人的，甚至可以叫人为财而死。旧约中是不是也承认这个消极面呢？
我们说旧约中对财物的看法是积极的、正面的，这是指财物本身的价值说的。可是旧约也承认，因为人心的罪扰乱了财物应有的价值体系，过分妄用财富给人的基本价值，使人忘记天主，背弃天主，想自己不需要天主，甚至因而欺压近人，忽略爱德，轻忽了内心的平安、好的声誉、健康和智慧等等。事实上，整部旧约一直到旧约启示的最后一部著作，仍然赞扬圣祖们的富裕，认为这是上主亚威的降福。也许最能表达旧约启示中对财务的态度的是箴言30章第8、第9节祈祷文里的说的，
贫乏或富裕勿赐予我，只供于我必须的食粮，免得我吃饱了背叛你说谁是上主，或过于贫乏因而行窃，加入我天主的名。
以上所讲的是旧约对财务的看法，新约对财务有什么新的看法吗？先让我们听听希伯来书1章1节说的，
古时候天主用种种方法，片片段段地借着先知对列祖说了话，但在这末期内，借着子对我们讲话。
这里说片片段段，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，旧约的启示是片段的、不完全的。可是最后的日子，这个决定性的时期，再也没有更高的启示了。因为在这最后的时期，天主在子内向我们讲话，这表示基督超越并完成了旧约的启示。
神父，基督在财务方面的启示是什么呢？
在财务观方面，基督启示了什么呢？首先，基督肯定财务是善的，它可以带给人自尊、独立、自主的基本价值，使人效似天主，使人做主人。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富裕的，例如拉匝路、尼科德摩，他们都没有舍弃财物。至于撒开，他为了表示悔改，把一半的财物施舍给人。可见耶稣并没有要求一切跟随他的人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财富。
Thank you.
可是耶稣也指出，天国已经来到人间，天国就是复活之子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成全。因此基督在一般人修德通道之上指出了成全之道。在马窦福音19章21节，耶稣向富少年说，
你若愿意是成全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
这样基督以他的教训，以他的生活，揭示了福音贫穷的第一个榜样。不过耶稣在马窦19章11节又说，
不是一切人都能领受的，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受。
神父，那我们常说的神贫是什么意思呢？
贫穷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食贫，食是实在的食，另一种是神贫。食贫的对象是现实所有的财富，而神贫的对象是人对现实财物所抱的精神态度。因此食贫是在于没有财物，神贫是不乱用财物。神贫是任何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精神和态度。换句话说，神贫是使用财物的时候按照财物应该带给人的善为原则，而不把财物当作唯一至上的。
那基督在山中圣训里说的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是指食贫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世界岂不都成了落后、贫穷、没有发展了吗？
基督这种福音贫穷的教训是为少数人的，因为并没有否定财物能够带给人价值、给人善，更没有说财物是恶的。只要是能促进人的生活品质、繁荣进步，都是好事。为了正确了解基督对财务的看法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，就是把财务与男女之间的爱做一个比较。
神父，怎么比较呢？
意思是说，把基督对财务和婚姻的教训并列起来，就可以看出，基督绝不斥责财务本身，正如他一点也没有轻视婚姻和性爱的本身一样。因此一般人应该努力建立并发展婚姻中的夫妻之爱。同样的，一般人也应该设法有好的职业、好的收入，使自己和家人度一个有自主尊严的生活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把圣经，尤其是基督对财务的教训看了一遍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教会文献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。许多教会文献也都按照基督的教训，指出财物能带给人很多的善和价值。比方说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71号中说，
由于所有权及其他占有私产权的形式有利于人格的表现，尤其由于上述权力替人在社会经济义务上提供负责做事的动机，故让各私人、各团体获得私产权和所有权的政策应予拥护。所有权给人们提供可以确保本身及家庭独立自主的保障，故所有权可视作自由的延伸。又因私产权刺激人们善尽其职， 故私产权又成为国民自由的某种条件。
神父，听到现在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就是财务可以让人拥有自尊、独立和自主。平常能够拥有私产，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可是一旦你完全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那真是连尊严都受到威胁了。
是啊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也是教会对财务的看法。就像刚刚听到的，财务的所有权、私产权有利于人格的表现，提供负责做事的动机，使个人及家庭独立自主的保障，国民自由尊严的条件，生活安定不可忽视的因素等等。人一旦失去财务的所有权，那么这一切都受到威胁了。这样我们不难看出，这一课开始时候讲的发展财富的原则是什么了？财富是帮助人达到自尊、独立、自主的价值。这些价值是目的，财富是达到目的的方法。至于怎么样判断发展财富、繁荣，甚至于促进科学进步，是善是好事呢？就要看是不是帮助人获得自尊、独立和自主了。而这些善和价值，简单的说就是使人活得更像人。这一点在牧之宪章35号、63号也说，人类活动既源于人，亦应以人为其归宿。人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创造者、中心和目的。
神父，我觉得这些对财务的看法很重要，可以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，这大概就是基督信徒与别人不同之处吧。
不错，基督信仰除了带给我们神的子女的新生命外，重要的就是这些基本态度、基本看法。有了这些观，我们的心里就有了底，有了判断的基础。再谈，天主保佑。